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5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便衣警察们的转变》，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20日。我讲真相，一般不太挑人讲，越是警察，我觉得越应该给他讲真相，因为他们是被中共谎言毒害最深的人。那些还在行恶、不听善劝的人，将是最可怜的人。他们因迫害佛法，迫害修炼真善忍的人，将遭受大恶报。所以，不管是跟踪我的，还是监视我的，还是偶尔碰到的便衣警察，我一般都很少错过，尽量告诉他们真相，不让他们因为迫害佛法、迫害好人遭恶报。师父给我智慧，不管在街上、在集市上，还是在商场里，我一般都能识别出谁是便衣警察。我觉得他们是以这种方式来听真相得救度的。这些便衣警察的共同点就是 90% 以上的都承认法轮功学员是好人。下面讲述几个我给便衣警察讲真相的故事。一，便衣警察说，要开峰会，现在治安抓得挺紧，你千万注意啊。我去一个常人家里讲真相，下楼时看到一个男子站在我出入的地方，我知道这是跟踪我的便衣警察。我对他说，兄弟，你知道法轮功被共产党迫害是冤枉的吧？便衣警察说，你就不怕有人抓你？我说，哪有好人抓好人的，学法轮功的人全是好人。便衣警察说，是啊。我说，共产党制造天安门自焚假案，欺骗了全中国人，哪有一个像电视上演的那样自焚和杀人的？迫害法轮功19年了，全世界都让学法轮功，唯有中共不让学。你有机会出国旅游就知道了，包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都让学。便衣警察说，要开峰会了，现在治安抓得挺紧，你千万注意啊。我说，学法轮功的人吃喝嫖赌都不沾，其他的更不用说了，都是守法的人，抓治安与法轮功没有一点关系，我们就是说实话，为别人好。便衣警察静静地听着。我说，现在的人心眼都坏了，什么坏事都敢干，什么好人都敢害。你有机会去贵州参观贵州藏字石，藏字石里面藏了六个大字，中国共产党亡，地质学家鉴定多次，是纯天然形成的，现在好人都在相互转告。我继续说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债，这是天理。中国已有3亿多人三退，我也希望你能永远平安。你是党员吗？便衣警察说，是。我说，我给你用化名某某退出来，这样将来真有那一天，我们都不后悔。他说，行。我说，你一定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，好。我说，祝福你，好人一生平安。二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在本市一个大超市前的马路上，我看到一个拿手机的中年男子在走路。我走上前去问，老弟，你是派出所的吧？他看着我一愣，说，是啊。我看着他的眼睛说， 你可千万别迫害法轮功啊，共产党全是骗人的，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呢。他问我，你是学法轮功的吧？我说，是啊，我学法轮功20年了，没有病，出重大车祸，毫发未伤，这可真是个佛法呀。现在天灾人祸一天天在增多，我希望你也和我一样平安健康。便衣警察苦笑了一下，叹了口气说，没有办法，共产党叫干啥还得干啥。我笑着说，有办法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他脸上一下子有了笑容，说，对对，谢谢你。我说，你还要吃饭，更要保命。他说，对对。我说，法轮功是佛法，真善忍是佛法根本，出国旅游的人都知道，全世界都让练法轮功，包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，没有中共搞镇压，迫害死了那么多好人，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高价卖钱。有机会你去贵州参观贵州的藏字石，上面的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字，科学家鉴定是天写的，谁说没有天？他说，对对。我说，你是党员？他说，是。我说，给你用某某化名，把党团队都退了，将来不后悔。他说，好好。我说，你得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一抬胳膊说，好。三，便衣警察都双手合十说，谢谢。我去赶早市，边买东西边讲真相。我无意中一回头，看到一个既矮又瘦的男子紧跟在我的身后，用手机给我录像。我发现后，他又佯装给旁边卖鱼的摊位拍照。我不动声色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，老弟，你知不知道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？你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到报应了吗？天安门自焚是共产党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，已被联合国备案，法轮功在全世界受欢迎，没有共产党镇压。有机会去贵州参观藏字石，看看天写的中国共产党亡，天灭中共，这是天意，我不希望你给共产党陪葬。我20年没病，出2次重大车祸，皮肉没伤，咱老百姓就图个平安健康。你是党员？他说，嗯。我说，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，只希望你和我一样平安健康。给你用化名某某，把党团队退出来。这个便衣警察在人来人往的人群中向前走了2步，回过身来对着我双手合十，激动地说，谢谢，谢谢。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，我刚一出门，就看见一个穿着棉衣的年轻人在我们楼房的东北边走动。我看出他是便衣警察，我坦坦荡荡地走过去问，小伙子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他说，我在这里找人。我说，你是不是便衣警察？他把棉衣帽子戴在头上，没吱声。我说，小伙子，你千万不要助纣为虐，害人害己的事千万不要做。法轮功就是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思想好，身体好。共产党迫害这么多年法轮功，哪有一个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？善恶有报是天理，现在天灾人祸不断，人不治天治，大灾难还在后头。阿姨希望你平安健康。入党了吗？便衣点点头。我说，我给你用某某化名退出来。年轻的便衣警察双手合十，连连说，谢谢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去家属房南买早饭。我提着早饭往回走，看到路边有一个穿着棉衣，棉衣帽扣在头上的年轻人。我走过去想跟他讲真相，可是年轻人老是不让我看到他的脸，然后又紧张地跑出几米远，还是不敢叫我看到他的脸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年轻人就是昨天的那个便衣警察，他怕我认出他来，可能是中共怕425法轮功学员去上访，他被安排来监视我的。嗨，共产党太害人了。 四，咱不迫害法轮功。我在十字路口等绿灯，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拿着手机也在等绿灯，我抓紧机会说，老弟，你是警察是吧？他说，对啊。我说，咱不迫害法轮功啊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。他点点头说，知道。我说，法轮功讲真善忍，全世界都支持，就中共镇压，害死的好人太多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要还，天要灭中共，你不要跟着他倒霉。他点点头。我说，你还是党员？他说，是党员。我说，我用化名永爱给你退了，我们永远爱家爱国，不爱腐败党。他离开头顶的监控器，走到对面，回头对我说，好。我说，记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，好。五，钱重要，命比钱更重要。我去商店买东西，一般是以讲真相为主。一次，我刚到商店，就看到后面跟进一个男的，心不在焉地看了看西红柿就走了。我知道，这又是一个跟踪的便衣警察。我快速买好东西，付了钱，就往外走。我看到他正倚在不远处的一个电线杆上嗑瓜子。我提着东西，径直朝他走去。他见我过来，急忙往旁边的医院走。我紧跟着他，他又转向往左边一群人那里走。我抄近路赶上他，拍着他说，弟，我得跟你说。他蛮横的一甩我说，你别跟我讲，我不听，我不信。我说，弟，你什么都可以不信，你不能不信真善忍，连真善忍都不信，你还怎么做人？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，都是为了养家糊口，钱是重要，可是命比钱更重要。现在的人入党提干都是为了当官发财往家捞，中国的钱都被共产党腐败贪了，共产党制造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中共害死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，我们是中华儿女，不是马列子孙，何况苏联共产党上个世纪90年代就解体了，共产党是个腐败党，杀人党，卖国党。这时他已不再凶恶，而是慢慢地走到那些人群里面低头嗑瓜子。我不管那些人是干什么的，反正我得把他给救了，不能让他做坏事毁了自己。我继续对他说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我以前在前面这条大道上出了一场车祸，对方的车都撞坏了，我什么事都没有。我们老百姓就图个平安和健康，天真要灭共产党，将来你没有命了，怎么养家糊口？他抬头看看我，我问，你是党员吗？他诚恳地说，我是个党员。我说，我给你用某某化名退了，千万别跟共产党倒霉。他瞅了瞅旁边的那些人，看得出来他有顾虑，最终还是坚定地说，好。我由衷地说，祝福你。六，女便衣高兴地退党。有一次，我外出讲真相，在我家属区道旁停了一辆豪华车，车上坐着一个20几岁的女孩，我断定她是在奉命监视我。我走过去给她讲真相，她见状急忙开车溜到道路的另一边，我走过去，她又开车溜到路的那一边。一天，我去买小音箱，看到这个女孩开着那辆大豪华车停在我买小音箱的地方，她借故去旁边买东西。我买完小音箱后没有走，一直在她车前等着，见她提着东西过来，我径直走到她面前说，姑娘，你在哪里上班？是不是在公安？她没有回答我。我说，你知道三退保平安？他说，你别说了，我不听。我没有放弃他，继续说，你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天安门自焚的课程，现在很多老师都不讲了，那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， 刘思颖的气管切开，4天就能唱歌说话，皮烧伤面积那么大，用纱布全部包裹，那是骗人的。法轮功不让杀生，我们连活蛹活蛤都不煮。法轮功在中国遭镇压，在国际受褒奖。共产党是一个腐败党、杀人党、卖国党。在贵州发现一块大石头，摔成两半，内藏6个大字：中国共产党亡。你年纪轻轻的，可别干害人害己的事。他说，我们一上班，领导就安排我们干什么。我说，不管干什么，也不能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。你入党了吗？他说，嗯。我说，阿姨给你用化名退了。姑娘二话没说，高兴地退了。当然也有恶意的。有一次，我去同修家里，看到有一辆车在我摩托车前面停下了。我说，你们怎么不走了？那辆车又往前开，停在一座楼前。我知道这辆车上有警察，是跟踪我的。我没有去同修家，而是一直往前骑。骑过同修家前面的楼，我把摩托车停下来，提着包坦然地来到那辆车跟前。车里坐了2个人，包括司机，还有一个人在车外面站着，司机正拿着手机。我看到司机手机屏幕上是一个警察的照片，我指着那个照片上的警察说，警察和学生被共产党骗得最狠，你们知道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是冤枉的吗？迫害了19年，哪有一个共产党宣传的那个样，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。坐在车后面的便衣警察恶狠狠地恐吓说，我把你抓起来，信不信？我平静地说，好人哪有迫害好人的。这时我看到站在车外面那个便衣在望着我笑，司机在装着玩手机。对我很凶的这个人语气缓和了，说，我知道了，你走吧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去掉根本执着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2012年底，我因为怀孕流产从公司辞职，决定在家休养一段时间。可是从那时起，身体一直不好，去医院也不怎么见效，心烦意乱。就这样，我这一次才真正的走入大法修炼。为什么说真的走入大法呢？母亲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修炼了，那时候虽然跟着母亲练了几天功，法也没看上一遍，可是大法的根已经扎在我的心里了。在邪恶疯狂迫害的开始，我的内心就从没动摇过，一直坚信大法是正法。在这几年的修炼中，虽然我看似也能精进，3件事也在做，法也背了几遍，可是心性关总是过不好，尤其是跟家里的常人，总是感觉自己徘徊在一个层次中，提高不上去。有时候一关拖了好长时间，跌跌撞撞的，身体心里都很累，觉得自己太不争气，懊恼自己的心性守不住，脾气控制不住，争斗心太强，魔性太大，为一点小事儿跟孩子发火，跟丈夫争斗，发完火之后又后悔，反反复复，陷在情里不能用正念看问题。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修炼状态很不好，学法不入心，就像完成任务一样，虽然练功能跟上，但从来都不能参加晨练，就算是背法，也不像别的同修一样看到更深的法理。我很苦恼，想突破这个状态，改变一下，但是找不到悟在哪儿。就想也许是自身的党文化太重，就一遍一遍地听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，从中确实看到了自身反映出来的邪党文化因素。后来看到明慧专题交流去除党文化，其中一篇交流文章，破除假我和党文化，扎扎实实修炼自己。 我问自己，是不是也有一个假我在障碍着我的修炼？我为什么动不动就发火？为什么这个脾气就是改不了？而且在发脾气的时候，自己很明显就感觉出那不是我，是魔在操控，而自己又无力反抗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包括对2岁的孩子，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师父看到我真的想找找自己了，就点给我。长期以来，动不动就发火，就是因为别人不按我的要求或建议去做事，只要与我说的相违背，马上就不高兴，火就上来了。以前我也向内找，认为是争斗心太强，可下次还是这样，老也去不掉。这次我看到了，是什么让我一直徘徊在一个层次中不能提高？原因是我竟固守着那颗根本的执着不放。我的根本执着是什么呢？曾经也问过自己，我有根本执着吗？因为这一次走进大法是因为身体不好，相信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，在学法中渐渐地忘记了身体的不舒服，认为自己并不是为了病才留在大法中，就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了。其实那颗心还在，只是没有真正地去面对它，放任了它，滋养了它。那就是想通过修炼大法追求常人中的所谓幸福和安逸，如果追求不到，就想在修大法中得到常人得不到的，从而弥补在常人中失去的东西。多么不纯的一颗心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》大法不可被利用中说，那么就带来一个问题，在常人中表现出来，如有一些原来反对大法或对大法不相信的人也来学练大法了，大法可以度一切众生，我不反对什么人来学，我就是把大法传给众生的，关键是这些人心里并不认为我是他们的真正师父。学大法的目的是利用大法来保护他们自己心里放不下的东西，以及宗教中的什么或他们心中的神，这是切法行为，想利用大法的本身就是最不容恕的。但是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的这一面思想并不十分清楚，所以我一直在看着他们，发现根本执着，我惊出了一身冷汗。原来我这些年的修炼，自认为的精进、学法、背法、做三件事，都是为了他，并不是为了提高，不是为了圆满。我也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我没有像其他同修刚得法时那种兴奋喜悦，也没有晚得法的同修那种怎么这么晚才得法的遗憾。我带着这么不纯的心走进大法，甚至一直固守着它，直到现在才发现它。固守着这个根本的执着不放真的是很危险，在没有意识到它的时候，修炼的目的不是为圆满，而是为了抓住常人的东西不放，就不能在法上认识法，说话做事像一个局外人，甚至连思想也是。这一点我深有体会。记得参加肃江之后，被警察上门骚扰，当时因为怀孕在母亲家住着，在母亲家，母亲怕他们对我怎么样，就跟他们讲真相，结果其中一个就开始诽谤大法，母亲与之争论，而我坐在一边，虽然也在讲真相发正念，但是真的没有像是他在说我一样那种感觉。之前也问过自己为什么会这种反应，当时认为就是怕，因为我那颗不让人说的心在任何时候都是要维护自己的，可是那个时候却没有，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一直以来没有把自己当做真正的大法弟子，没把自己作为大法中的一员。想起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当别人攻击大法的时候，你要觉得不是在攻击你，那你就不是大法中的一员。其实师父早就告诉我们，根本执着一定要去掉。我现在才真正明白，为什么我根本的执着一直没有被发现，隐藏得这么深，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假我，那个固守着人的幸福、固守着人的名的假我，而我一直把它当作是真正的自己，保护着它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， 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、固守着一个东西，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，不让人伤害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那是假修炼。在修炼之前，我是一个极其要面子的人，不能被人说，就算说对了也不能承认，与人争。后来发展到自己强为自己，一定要做到最好。工作中也是这样，并不是出于真正的对工作负责，而是不能让人说。这个东西形成时间长了，真的成了修炼中难放的执着。在修炼中，争斗心、魔性强，没有善心，动不动就发火，守不住心性，其实都是为了维护这个假我。找到这个最根本的执着，我发现当矛盾来的时候，我能第一眼就识破哪颗执着心出来了，能很快地抓住它，消掉它。真的把这些矛盾当作是修炼中的好事对待，把自己当作大法中的一员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，敬谢师尊。以上是现阶段的一点体会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背法帮我去职过关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15日。我是一名协调人，担任某片资料点的运作及上传三退名单的工作，还得参加4-5个学法小组的学法，经常忙得有了上顿没了下顿，周刊大多没有时间看，有时间就赶快瞅两眼，很是遗憾没能及时分享同修的心得，也就没有快速得到提高，只能靠每天学法，看师父在法中是怎么讲的，从中悟道，再努力做到，用大法来指导我一点一点的修炼，提高上来。记得有一次和同修约好2点钟上他家去，结果到了他家，敲了好一会儿门，没人开门，一看表，时间是2点过1-2分，顿时心里就怨起来了，这人也真是的，就不能在家多等一会儿？我在他门口等了好一会儿才离去。第二天见到他，迫不及待地问他，你昨天怎么不在家？不是说好了在家等我吗？他说，我看时间都2点了，以为你不会来了，就出去了。这时我才向内找，同时也很后悔，为什么不再早1-2分钟来呀？还怪人家。行了，原谅他吧。通过向内找，我发现我有指责心、不耐烦的心、急躁心等等。还有一次也是约好时间几点钟到他家，这一次心里想可得早点去，不然又把我晾在他家门口了。我一路风风火火的，很快就到了他家门前，一看时间还早，提前到了，心想这次没问题，100%应该在家。于是我高兴的咚咚咚敲了3下门，可没曾想没有回应，以为他没听见，于是紧接着敲了2次门，又没有人开门，心想这家伙又不在家。还好之前问过他婆婆家地址，他婆婆家离他家很近，我就直接去了他婆婆家。到了他婆婆家门口，看门虚掩着没有关，就敲了一下门，里面立即传来他的声音，哎。此时的我再也无法控制情绪，没有守住心性，火腾的就上来了，心想还哎，哎什么哎，看你这次还怎么说。 不知当时他在忙什么，没马上出来，我就在门口等他，就等他出来训斥他一顿，消消气，释怀一下，要不然这口气憋着太难受了。我突然想到师父说的，修炼是修人心，修自己，当有了问题时，有了矛盾时，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，还能找自己向内看，这才是真修炼，才能不断的提高，才能走正修炼的路，才能走向圆满。见师父经文至台湾法会的贺词，我就在心里背师父的这一段法，背完这段法后，心情平静了许多，心里琢磨着，等他出来，别冲动，别跟他发脾气，心平气和地与他说，看他还没出来，就又在心里背这段法，背着背着，心里就觉得很惭愧，觉得此时此刻的自己不像个修炼人，争斗心、怨恨心、报复心、不能忍耐的心这么强，不听师父的话，师父该多难过啊！众神都在看着呢，不能给师父丢脸，争点气吧。等他出来就别说了，就当没有这回事。这时他出来了，我们相视一笑，我说走，去你家。这过程中身体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。通过这件事，我对师父讲的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见转法轮，物质与精神是一性的，见澳大利亚法会讲法，有了更深一层的领会与理解。是大法的慈悲力量使我的思想有所转变，使这颗心得到扭转，心性才提高了上来，身心才得到了净化。是师父帮我拿掉了这些不好的东西，在此弟子万分感谢师父为了弟子的提高的良苦用心欲巧妙安排。晚上练静功的时候，很快就静下来了，而且两个手掌就像电麻一样，像被磁力吸住了，整个身体被能量包容着定住了。出定后悟到，白天忍住了，做对了，考验过关了，是师父在鼓励弟子，加持弟子，心里一阵感动，心想以后一定好好修，少让师父为弟子操心，我们也应该成熟了呀，我们是修炼人，遇到任何事情都应该用大法，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一切，而不是用常人心来对待，用人的思维去认识去衡量。以前多年我连鼠标都不会用，更别提上网下载打印写文章了。近几年在慈悲伟大的师尊点化和同修的督促鼓励下，一名同修大姐帮我买来了一台二手手提电脑，也是这位同修大姐一遍遍来到我家，非常耐心地教我怎样使用鼠标、上网等这一系列事项，直到全部教会我为止。这几年我已经能熟练地上网下载打印周刊和资料了，也能大量上网上传三退声明了，我也学会了拨打语音电话和对讲，以及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。我深知这一切都离不开大法与师尊的慈悲保护，今后我会更加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《日常琐事中修心性》，作者
山东省大法弟子云修。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到现在已经有22年了。得法前后，我的人生观都改变了。现在我把修炼中体会最深的几件事写出来，见证大法的神奇，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。一，碗被丈夫摔得七零八落后。我得法后就按大法师父的要求做，严格要求自己。一天早晨，我和丈夫刚吃完饭，公爹还没吃完，丈夫端着盛满水的碗进了厨房，准备带饭上班。我关心地问他，你带什么饭，包子还是馒头？丈夫一听就火了，把碗用力一摔，啪一声，碗被摔得七零八落。他很生气地骂我，你不知道我爱吃什么吗？边骂边带着包子气冲冲地走了。公爹惊得站起来问，怎么啦？我忙安慰他说，不要紧，你儿子是对我发火呢。公爹一听，笑眯眯地坐下了，那饭吃得更香了，意思是他儿子了不起。这时我一点也没动气，心里还在想，怎么会惹人家生那么大的气。我赶紧跑到后窗看看丈夫，看他是开车还是骑自行车，因为他生气，我不想让他开车。结果丈夫骑着自行车走了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心里也踏实了。回头我把丈夫摔碎的碗一一收拾好，把地也擦干净了。这时公爹也吃完饭了，又笑眯眯地走过来对我说，他怎么发那么大的火？还没等我回答，公爹就高兴地回他那屋了，很明显他是赞成他儿子的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一点也没动心，也不生气，只是一个劲儿地找自己，我怎么把人家惹得那么火。这时师父的法打到我的脑子里，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，矛盾会突然产生，怎么办？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，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，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见转法轮，我觉得这一关我过去了，心真的很平静。事情发生后，在单位里与自己要好的朋友谈起家里发生的琐事时，同事说，你可真能忍，叫我就做不到，你也不能太惯着你丈夫，以后那还了得，你公爹也真笑人，怎么能那样对你。当时我对同事说，我是修炼人，我不能和他们一般见识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有时我的争斗心也会被勾起来，心想我回家后不能再笑脸迎他了，我要叫他知道他做错了，他这个做法我不高兴，常人那种愤愤不平的心起来了。回到家后，我做好饭，丈夫回来了，我就不搭理他，他也没什么反应，还是吃他的饭，看他的电视，很平和，好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。可是我的怨恨心却起来了，心里不断地数道，你饭不做碗不刷，爱发脾气就发脾气，错了还不主动跟我说话，我这回冷淡你，不跟你搭话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就真的不跟他说话了。集体学法的时间到了，我拿起包就去同修家去学法。一出门我就后悔了，认识到刚才的想法和做法是错的，不符合法的要求。我认识到了自己内心深处还有争斗心、怨恨心、看不起丈夫的心。师父说，你有那个心呐，你的心才会动，你没有那个心呢，像风吹过一样，你根本就没感觉。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，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，这怎么可能，一笑了之，根本就不当回事，因为你没有那心，这话动不了你，没有那心碰不着你。你的心动了，就说明你有，你的心里确实很不平，就说明这个东西还不小，那不该修吗？见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错了，我要把这些不好的心去掉，请师父加持。学法回来，我就主动和丈夫说话，丈夫看着我笑了，师父给我把那些坏物质拿掉了，我的心里感到特别轻松。二， 三拿拖鞋的故事。我丈夫不爱拖地，不爱做饭，每天我收拾好碗筷就开始拖地，天长日久我就对他有点怨。这天我又开始拖地了，丈夫就又躺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我拖到他那个位置，就没好气地对他说，把拖鞋拿起来。丈夫不理，我又加重了语气，把拖鞋拿起来。丈夫还是不理，也不拿。我的气恨心上来了，用拖地的拖把一下子把他的拖鞋推到沙发底下去了。但是我一转身就知道错了，心想还是个修炼人，太差劲儿了。师父说，往往我看到你们学法练功时心态很好，可是一接触工作，一接触人，你们就和常人一样了，有时表现的还不如一个常人，这怎么能是修大法弟子的行为呢？见精进要旨，环境。想到了师父的法，我马上转身弯腰，把拖鞋从沙发底下拿出来给他放好。第二天我拖地又到了他那个位置了，这次我温和地说，请你把拖鞋拿起来。丈夫还是不动，这次我没生气，就顺手给他拿起来，擦完地再给他放好，过程中非常的平和。第三天刚拖到他那个位置，丈夫马上起身把拖鞋拿起来，等我擦好，他自己轻轻地放下，还笑眯眯的，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。我知道我的怨恨心进一步去掉了，现在丈夫也主动拖地了，我的心放淡了，丈夫也很少发脾气，现在我俩可以说是相敬如宾，非常和谐，丈夫更支持我学法轮功了。大法是伟大的，师父是慈悲的，修大法就会成为一个好人，最好的人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